在节目的开头呢，这里要先做一点说明和道歉，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最开始的离散点，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制作上，都会是很粗糙的，都不尽如人意。这一点先在这里表示抱歉，会在之后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一点点去改进。这里先对离散点的听众说一声抱歉。各位好，欢迎收听第一期的离散点，我是贝子。离散点是一个记录生活和社会的探索计划，通过对生活和社会中的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现象的解读，去实现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档播客，一点点从离散到聚合，一步步实现自我探索和社会探索。先和大家道个歉，最近因为感冒，如果这一期音质上有什么问题，还请多担待一下。但又因为已经很久没更新了，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更新一期。最近因为时间上的缘故，再加上对内容和选题还有点疑惑，没有把握好方向，所以暂时会保持一个月更新一次，底线也是至少保持月更，如果可以的话会双周更一次。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个之前看过的话题很自然而然地从我脑海中冒了出来，而且觉得这个很适合今天这个话题，这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标题，先放一把火。之前是看迟早更新的人林锵锵他们组织的 TEDx 兰亭里面提到了先放一把火这个概念，在那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先放一把火讲的是风险管理。为保护起见，1890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对森林火灾采取零容忍态度，发现起火便立马组织扑灭。然而在1988年夏天，多点同时烧起的惨烈大火持续两个月，从地图上抹去了32.13万公顷的绝美森林，差不多抵过上海全市一半的面积，而消防队的抢救几乎毫无用处。事后研究方知，其实零容忍灭火会使树木增长变快，同时令森林加速老化易燃。政策实施百年中所积累的原本该在历年各类小山火中给除掉的大量枯死树木、茂密的灌木丛、身后落叶和残枝，恰是令这次事故势不可挡、一发难收的主因。所以现在黄石公园改了做法，严禁一切人为火灾，可若属于自然发生，但凡火势没有失控或危及人类，他们就会听任它自生自灭。先放一把火这个概念是何凡2013年在 FT 中文网发表的一篇对黄石公园火灾事件研究的一篇观点文章，标题就叫做先放一把火。这篇文章也在何凡的同名书籍先放一把火里面提到，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防范森林火灾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先放一把火。我会把 FT 中文网的原始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同时因为这是一篇会员付费文章，所以 show notes 里面也同步放了豆瓣阅读上面先放一把火这本书的试读内容，里面刚好可以阅读到先放一把火这篇文章。当然因为我也没有订阅 FT 中文网的会员，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是否完全一样，但终究不影响对这个话题的阅读和理解。今天在这里引用先放一把火这个概念，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可以看成是一个大森林，我们在其中的行为、冲突、创新等就是一个个小的火星。面对一些未知领域以及自我探索、社会探索这些永恒课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放一把火，让火星点燃起来。在我目前接触的圈子里面，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和改变，一个一个新的事情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感慨和联想到先放一把火的原因。接下来会逐一聊一聊这些事情，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第一个要说的是利器 X 计划。利器 X 计划是利器新发布的一个计划。这里先补充介绍一下利器吧。利器是一个采访嘉宾，介绍嘉宾所使用的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方法和原则的平台。它其实是国内同类型网站 Uses 的中文版。利器的官方描述是，利器采访优秀的创造者，邀请他们来分享工作时所使用的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方式和原则，进而探索人与工具、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在利器看来，工具可以是一个高效的软件或硬件，也可以是一本书或网站。但凡能辅助创造者完成创造的物件都是利器。这样的工具将赋予更多个体力量，让个体创造出更多可能性。利器是我2015年接触的一个平台，后面也一直在阅读他们的内容。到2018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利器母公司离线停刊的一些后续影响，利器也在离线停刊一年之后正式停止更新了。这里就不对离线展开讨论了，不过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上离线的一些介绍。利器 X 计划是利器复活后新发布的一个计划。在第一期公布的利器 X 计划里面，他这样描述利器 X 计划：利器 X 计划，创造你自己的生活。那什么是利器 X 计划？利器鼓励任何个人和组织经授权后建立自己独立的利器 X 项目，以分享自己或他人的工具。这个 X 后面可以是职业、爱好、地域，也可以是某一工具、书籍或者人物。 X 可以是任意关键词，承载内容的媒介也不受限制，图文、Podcast、Vlog 以及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媒介。在利器 X 计划创造你自己的生活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利器所倡导的好工具所包含的三种特质：一、自我教育，提升个体能力的，关于自我教育的；二、普通人也可以获取的，免费或低价的，或者个体能够容易获取并使用的；三、自我认识，帮助个体认识自我的，包括局限和极限。最近利器 X 计划的发起人鲍勃也做客了交叉点播客，里面讲述了利器和利器 X 计划的故事，有兴趣可以听一听。我会把这期节目也放到 show notes 里面。说起来，本人对利器 X 计划的提出也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我记得是18年6月份的时候吧，当时自己就有在考虑，如果有志愿者提供给利器访谈的稿件，利器是否可以继续保持更新。有这么一个想法呢，一是利器的内容和质量是自己认可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希望这个平台就这样沉寂下去。第二，也是通过利器和利器社群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拓宽了个人的知识面，希望能够力所能及的回馈一下，所以当时提出了一个为戾气续一秒的想法。后面和戾气的鲍勃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想法，把这个做成戾气 X， 类似于 TEDx 这样的形式。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包括后面和迟早更新的锵锵在聊的时候，他也说戾气 X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并且他也很希望看到国内能够出现某某 X 这样的形式，这种模式是很值得提倡的。在12月戾气 X 正式公布出来之后，也不断收到了很多人的戾气 X 计划的申请，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前期发起人和参与者所希望看到的，即通过这一个事情去激发更多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不断创造你自己的生活。就像戾气 X 计划里面提到的那样，只要你对某一领域有所热爱，你就可以申请成为项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无需担心如何开始。在这里也提倡一下离散点的听众，如果你听完这个戾气 X 计划，对它有所触动，也刚好激发了你参与戾气 X 的想法，那么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戾气 X 计划里来。以及如果这个事情激发了你一直以来有的想法，推动了你想要做自己项目的想法，也请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的话，包括第一期发布的戾气 X 计划在内，目前已发布和正在筹备的戾气 X 计划一共有8到10个，其中最近又有2个新的戾气 X 计划已经开始发布了，它们分别是戾气 X 播客和戾气 X Vlog。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戾气 X 播客吧，除了它本身和播客相关之外，想介绍它的原因在于它在自己的官网上通过回答问题的形式回答了戾气 X 计划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涉及到3个方面。第一点是关键词，第二点是项目内容是什么，第三点是项目设立的目标是什么。这里也展示一下戾气 X 播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第一点，关键词一。你希望推动或寻找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回答，包括独立思考、自我创作、个人视角、丰富性等概念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二，希望集结哪一群人去推动？回答，喜欢听播客的人或者独立播客的制作者。三，连接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回答，独立播客，暂时不包括商业化运作平台。第二大点，项目内容是什么？一，我们想传达什么样的观念？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播客，播客制作并不难，播客是需要你思考和付出的，而不是纯粹的消费行为。作者可以选择用户，用户也可以选择作者。二，我能从哪里获取到相关的人或资源，帮助我们传达这样的观念？回答，采访正在制作独立播客的人，或者和播客爱好者一起讨论。三，我该如何处理和呈现这些材料？回答，通过文字、音频、播客、图片、vlog 等形式来呈现。第三大点，项目设立的目标是什么？一，持续给大家介绍优质的独立播客。二，降低大家开始制作播客的门槛。三，制作独立播客制作指南小册子。 四、探索播客创作领域的更多可能性。关于刚刚提到的第三点，制作独立播客制作指南小册子这一点，其实不仅仅他们有想法在做，据我所知，也有其他人有想法在做相关的内容，这一点会在稍后会提到。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得意忘形播客的线上社群。这里先补充介绍一下得意忘形播客吧。得意忘形是一档目前国内很多人都认为质量比较好的一档播客节目，它是有关自我觉察和自我意识认知这一块的。在得意忘形播客的官方介绍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试图为读者和听众提供更全面的觉察自我与认知世界的工具，以不断重建当下的方式穿越时间，抵达生活的本质。主播张孝宇老师经常会找他的朋友一起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自我觉察、自我认知这一块的内容。这里也强烈推荐一下得意忘形播客，如果之前不知道这个播客的听众可以先去听一听看看。得意忘形线上社群的话，起初是张孝宇老师在2018年12月27号在微博上的一次提议，他的大概意思是一直觉得得意忘形的听众都特别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区。但由于他之前其实对线上社群这一块还是有点排斥的，他之前在得意忘形播客里面有提到说得意忘形永远不会有微信群，但他在这一次的微博当中表示，线上社群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互相认识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并且他觉得现在也差不多是时候建立得意忘形的线上社群了，所以他这一天在微博上发起了得意忘形线上社群的这个提议。只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线上社群目前张孝宇老师他并不在任何一个分群里面，所有的分群都是由得意忘形的听众自发组织并且管理的。目前关于得意忘形的这个线上社群主要有两大一块吧，第一块是分院帽，这其实也就是加入得意忘形线上社群的一种方式，在分院帽当中选择你想加入的主题社群。哦对，分院帽现在有一批志愿者在管理着，并且听说张小雨老师也在管理着分院帽的这一批志愿者。第二点是有关得意忘形的听众群，在张小雨老师提出组建线上社群这一个提议之后，就不断有得意忘形的各种微信群出来。我记得最开始的几天里面，在得意忘形的各个微信群里面发的最多的其实还是各个分群的二维码以及想加入各个分群的一些消息。得意忘形听众群的话发展到现在其实也定下了基本的基调，并且在过去的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它发展得很迅速，在全国各地的得意忘形听众已经组织了好几次活动，就比如提出建立微信群的第三天，北京得意忘形听众就组织了第一次面基活动。在1月1号，得意忘形主题社群 Sex and the City Club 组织了昆明的线下观影活动，并且在之后的一个月里面，他们也组织了好几场线上线下的观影活动。大体看了一下得意忘形的历次活动，其中像广州、上海、北京、宁波、山东、厦门、深圳都有组织过线下活动，并且像杭州其实已经组织了至少5次线下活动了。从历次参加活动的活动反馈里面，还是能够看到大家收获了很多的。 除了目前听众自发组织的得意忘形微信群之外，也有一帮热心的听众自发组织搭建得意忘形 FM 的官网，像项目经理、产品经理、设计师、前后端已经都有了。提到得意忘形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属于得意忘形的一个梗——企鹅的含义。企鹅这个故事是在得意忘形第49期节目《请管好你的企鹅》里面出来的。在这一期节目里面，中奥怪老师转述了企鹅的故事。企鹅的故事讲的是他的一位朋友之前在美国采访国会议员，在等待调试机器的时候，和国会议员闲聊，说今年巴尔的摩的棒球队这个赛季表现不错，然后这位国会议员和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冰山上的一角，面积有限，人的记忆就好像站在冰山上的企鹅，每当有新的内容出现的时候，它就像一只从天而降的企鹅掉落在冰山上，这个时候这只新的企鹅会挤掉之前一只企鹅的位置。但现在问题是，刚才他说的巴尔的摩棒球队这个事情并没有经过国会议员的同意就说了，就像一只从天而降的企鹅。但是呢，这个信息对国会议员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并且他还挤掉了之前原本在冰山上面的一只企鹅。无论这只被挤掉的企鹅是什么，和别的企鹅关联是什么，这只企鹅在重要性上都要比刚才从天而降的巴尔的摩棒球队这只企鹅更重要。企鹅的故事也在得意忘形的听众里面广泛的流传，并且现在得意忘形的微信群也有专门的得意忘形企鹅群，在这个企鹅群里面会分享各种内容的推荐，比如说电影、书籍、文章等等。有关得意忘形线上社群的后续发展的话，我记得张小雨老师在微博上提到说已经有初步的想法了，这里表示静候之后的发展。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张小雨老师把目前这个线上社群类比做了霍格沃茨，就比如入群方式，现在也有得意忘形分院帽这么一个形式在进行。提到霍格沃茨，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哈利波特。博物志的婉莹现在有做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哈利波特与未命名播客计划。这是一档主张重读哈利波特小说的节目，相关的链接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今天要讲的第三个事情是张议员尼克老师的2018年总结，原标题是2018年我的年度十大音频内容。这是尼克老师对他2018年所听的播客做的一个年度榜单，用尼克老师原话来说，就是2018年他听取的声音内容超越了文字和视频，成为了他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方式，所以他特意总结了他的这一篇年度十大音频内容榜单。虽然说距离2018年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是这份年度总结无论什么时候看都很有意义。在我目前做的一个思读实验室项目的第一期里面，列出的第一篇推荐文章就是尼克老师的这篇2018年年度总结。在尼克老师的这一篇年度十大音频内容榜单里面，有 HB 老师和 Clovis 老师表达自我态度和观点的如何不保持沉默，也有不同往期风格但惊险而又丰富的博物志重庆挖坑历险记，既有人文景观也有城市风光，节目中穿插田野采集的原始声音和婉莹老师的后期独白，将重庆立体真实地呈现在了耳旁乃至眼前，也有金庸先生离世后 Spring 主播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怀念金庸先生的播客节目《大侠与我》和《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这一篇立刻老师的2018年年度总结，在涵盖方面和内容度上都很广，值得每一个感兴趣的人去听一听、品一品。接下来要说的是2018年年末到现在涌现出的一批新的播客。在2018年年末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文播客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播客节目，比如谈论范建筑的《所见所闻》，以及你现在正在听的《离散点》，讲述体育的《翻转体育》播客，一位谷歌软件工程师做的 Hyperbola， 以及 IPN 播客旗下新增的 Tarik 闲侃播客。最后一个我所知道的是假艺术节旗下的一个独立播客节目道听途说。接下来会逐一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些播客。所见所闻是两个建筑师做的泛建筑领域的播客，它的官方介绍是，所见所闻是一档呈现建筑师在思考什么、建筑什么的播客节目，尝试以专业的视角来讨论周围的建成环境。我们不仅会聊建筑和建筑师，也会讨论与之相关的城市、历史、科技和艺术，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所见所闻，让听众有更多的视角认识你所生活的地方，在熟悉的建筑和城市中获得更加丰富的体验。目前所见所闻的话已经更新了4期节目，非常推荐对建筑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去听一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播客，也就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离散点播客了。这是一个泛领域的播客计划。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一个科技与人文方面的播客的，但是因为虽然自己关注这一块，但对这一块的深入并不是很多，在产出上可能并不会像迟早更新和交叉点那样相对来说有一定质量，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作为一个泛领域的播客计划提出来。当然播客只是离散点其中的一个栏目，我是希望把离散点作为一个大的个人项目运营的，这下面包括了几个子项目，比如播客、会员通讯、议程记，以及还有一些实验项目，比如目前在做的思读实验室。这是一个记录个人思考和阅读的计划。前面提到的议程记的话，是一个通过摄影来记录城市的计划。这里重点介绍一下目前在做的思读实验室吧。做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希望参与思读实验室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思考和阅读的习惯。这个计划所希望的是相似价值观体系内的阅读和个人的推荐，尝试去降低圈层门槛，消除圈层之间的壁垒，试图去构建个人的阅读价值观体系。当然并非是说思读实验室就可以成为你的主要阅读来源，一个人的阅读不应该被渠道和信息所限制住，它更贴切地说是这其中推荐的每一篇内容都希望值得你去一读，以及当你希望阅读一些内容的时候，这里可以成为你的一个选择。不过现在思读实验室的话，它其实是有两块内容的，一块是思读实验室精华内容，这一个是会放在离散点官网上进行展示的，是一个公开的免费项目，而另外一个是思读实验室基于知识星球平台建立的思读星球这么一个收费圈子。思读星球和思读实验室精华版的区别，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前者是一个内容和服务变现上的尝试，并且它是一个大众版，而思读实验室精华版是一个形而上的 阅读推荐。翻转体育的话，是一档致力于丰富中文世界里的体育叙事的节目，不限于运动，也不只是一个体育播客。前面提到的谷歌软件工程师做的 HipHopper 播客，在它的官网上有这么一句英文 Consume to survive, create to thrive, 去生存，去创造发展。它的第一期讲述了独立游戏与情感叙事。Tarik 闲侃播客的话，是一档关注美国流行文化史的一档播客。有意思的点是，它目前是属于 IPNN 旗下的一档新的播客。这里也简单科普一下 IPN 播客吧。IPN 播客是不鸟万如一先生和 Real 发起的一系列播客合集，现在是不鸟万如一先生在主理，算是国内播客的启蒙了。旗下的播客孕育了很多早期的播客听众。IPN 旗下的播客主要有 IT 公论、陛下观、一天世界、灭茶苦茶、太医来了、选美，早期还有博物志和内核恐慌，现在独立出来了。最后要提到的是道听途说，它是假艺术节旗下的一个独立播客项目，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展览、戏剧和现场艺术展开的。在节目的尾声的话，这里稍微提一下几个零散的事情吧。第一个是博物志的晚营，博物志目前有了单独的工作室，并且他也开始了在视频内容上的尝试，在哔哩哔哩上也已经放出了几期 vlog 的内容，也有工作室最开始的 Studio Tower。 博物志的晚营也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他的播客节目除了博物志之外还有不会聊，并且目前也新开了哈利波特与未命名计划播客，而且还开始在视频内容这一块进行尝试。同时的话，前面提到的制作独立播客小册子，晚莹他也有计划做，他之后会出一个如何做一档播客的课程。 谢您收听离散点。离散点是一个记录生活和思维的探索计划，我们希望通过这档播客一点点从离散到聚合，一步步实现自我探索和社会探索，也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我们鼓励您与我们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离散点 fm@gmail.com， 离散点全拼 fm@gmail.com。 您可以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和各大音频平台如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搜索离散点进行订阅收听。我们下期再见。